不是被自己热衷的工作完全吞噬的人。当他遇到好学的学生，会请他们到修道院观看他所进行的试验。他在讲解试验之余，还喜欢讲许多的故事，迄今只留下故事的片段。在学生的记忆里，他曾说过，我在修道院里养了一只狐狸，晚上放出去，白天狐狸会自己回来。有一天，我将鞋子放在室内，隔天准备穿上时，脚被刺了一下，原来鞋子里面躲了一只豪猪。有一次，我经过仓库，看到路上有一只仓鼠，两颊塞满了食物。我正想从仓鼠身上跨过，没想到它反身攻击，幸好我穿了马靴。孟德尔的豌豆试验最特别的是用演绎推导成果，因此他的研究报告被称为生命科学史上第一篇演绎性的研究。演绎性的研究是由较小尺度的基本单位去推导较大尺度的现象，如同物理学之父牛顿由基本的作用力演绎宇宙天体的运行，化学之父波义尔由原子的存在演绎物质的反应。不过生物学者的研究方法尝试用归纳，归纳是从大尺度的现象去推导背后的基本原因。物理科学家与化学科学家长期认为生物科学不是严谨的学问，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生物学常用归纳法研究，只能知道间接的关系而非直接的影响，以致无法探究前因后果，或缺乏直接的相关性，就无法成为科学的定律或法则。第二是，有些生命奥秘是无法量测的，不像物质可以准确量测。孟德尔写道，本研究的目的是不同世代生物明显特征变异的试验，并以演绎法探讨其法则。孟德尔的研究是用新的研究方法探究生物学的法则，结果得到生命科学的第一个定律，就是遗传律。1922年，许多生物学者在美国波士顿举行孟德尔诞生百年纪念会，主讲员由哈佛大学的伊斯特教授担任。他说道，孟德尔能够在科学上永垂不朽的原因是他建立正确的试验方法，准确地选择变因，正确地量化结果，并将结果转换成对科学有用的法则。过去生物学的研究就像一群人在研究飞机，看到这飞机有机翼，有方向盘，有轮子，有近乎完美的结构，零件放得也正确，却搞不清楚飞机为何飞不起来。夜里，孟德尔像个飞行员前来给飞机加上油，就将飞机开上天空。孟德尔并非首先选用豌豆做杂交试验的人，以前的科学家如哈伯特就以豌豆做过试验，试验结果并不理想。拿破院长建议孟德尔以豌豆做试验，因为豌豆的品种容易收集，生长特征容易区分，花朵内的花药与子房较大，容易进行人工授粉，并予做试验。1856年，孟德尔种植180到210公分的高豌豆种与22到40公分的矮豌豆种，豌豆开花后做自花授粉，得到不同株高度的纯种，这是孟德尔豌豆试验的第一步。他像是运动选手确定了标杆就往前直奔。1857年春天，孟德尔将纯种的种子种下，他在豌豆花朵即将成熟之前，用骆驼细毛制成的刷子小心翼翼地将花药上的花粉刷下来，再将花粉移到另一株纯种花朵的柱头上，而后用纸袋将花朵套起来，以防外来的干扰。为了将可能的误差尽量降低，孟德尔经常驱赶试验区域与周遭的昆虫，并记录附近农民种植的豌豆品种，以防日后受到其他品种的影响。他也将自花授粉的纯种豌豆移入温室，以免干扰试验区域的豌豆。一花授粉产生的为第一代的杂交， 孟德尔称此为 F1， 后来为普世的生物课本所沿用。孟德尔发现第一代长出来的豌豆都是高的，没有出现矮的豌豆。孟德尔称高的性状为显性特征，矮的性状为隐性特征。这些名词后来都是生物学学生所熟悉的。显性特征完全掩盖隐性的特征，呈现一致性。孟德尔称此为均匀现象，后人称此为生物遗传的均匀法则，或是显性法则。孟德尔用隐性这个名词是正确的。隐性不是消失，只是暂时没有显出。第一代虽然都呈现优秀的显性特征，到了第二代，劣势的隐性特征就会呈现。为了避免劣势的出现，第二代还需要再育种。这个法则非常有用，不只能够解释过去动植物需要育种的原因，还能解释许多现象。例如普世第一本遗传学课本的作者剑桥大学生物学家庞尼特，于1908年2月28日在英国皇家医学协会以孟德尔遗传学与疾病的关系为题，应用显性法则来探讨先天色盲与短指症形成的原因，开启了医学遗传学。1906年贝兹森在伦敦举办的第三届植物杂交国际研讨会当中说道，雕刻师的手上必须有一把耐磨的刀，才能让后来的学徒容易雕刻。孟德尔的发现迄今仍然没有冠上正式的名称，为了让未来研究生物遗传特性与变异的人不再成为摇摆不定理论的附属品，这个学科应该有个新名字。我再次向大会建议用遗传学，从此遗传学正式步上科学的舞台。1909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植物生理学教授约翰生认为，孟德尔所提细胞内的遗传特征应该给予新的名词，他称之为基因。基因在希腊文是起初的意思，从此基因成为生命遗传的基本单位。在修道院花园的一角，一个身材矮小的人默默地工作着，经过多少的风吹雨打、旱灾虫害，最后他仍有12835株豌豆作为他观察的对象。如果这一切努力的成果没有博得任何的掌声，还要继续下去吗？为了科学研究，值得这一切的付出。因为科学研究的贡献不在眼前，而在未来。科学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在造福全人类。科学研究的价值不在追求自己的成功，而是为人类知识奠定正确的基础。后人由他发现的法则认识了一些生物学知识，他却认识了法则背后的创造者。1858年孟德尔以第一代杂交后所开的花朵进行异花授粉，产生第二代杂交后的豌豆，他称为 F2。 他选定七种特征观察记录，包括种子表皮的外形、种子内胚乳的颜色、种子表皮的颜色、豆荚的大小、豆荚的颜色、花的位置与茎的长度。种子的表皮有5474粒是光滑的，1850粒是皱纹的，比例为2.96:1。种子内胚乳的颜色有6022粒是黄色，2001粒是绿色，比例为3.01:1。种子的表皮有705粒是红棕色，224粒是白色，比例为3.15:1。豆荚体积有882个丰满，299个较小，比例为2.95:1。 豆荚颜色有428粒绿色，152粒黄色，比例为 2.82:1。花朵位置有651株在枝旁，207株在枝顶，比例为 3.14:1。叶柄有787株长柄，277株短柄，比例为 2.84:1。看到这些比例，孟德尔的心中一定兴奋得像音符般的跳跃。孟德尔下了一个结论，所有试验的结果呈现在第二代杂交显性特征与隐性特征出现的平均比例为3:1，后人称此为孟德尔第二定律分离法则，这是孟德尔定律最著名的部分。生命的遗传竟然存在数学的定值，这个成果比餐桌上最佳品质的豌豆更加甜美。物理与化学界的发现，大到宇宙星球间的万有引力，小到原子核内的电子轨道，直接见证了上帝的创造与安排，都存在着常数、定值或固定的比例，证明这一切都不是随机产生的。孟德尔首先证明生命里的遗传行为也存在固定的比例，生命的存在是有意义、有目的，不是完全只受大自然的逢机变化所控制。英国剑桥大学遗传学教授庞尼特回顾这些发现时写道，由孟德尔所做的可以看出，从事遗传学的探索是伟大与尊贵的工作，让人更接近真理，使人更了解生命的单纯。若要从科学来认识人类与其他的生物，在理性上我找不出比遗传学更好的切入点。但是百年来也有不少科学家强烈质疑孟德尔的发现，有的认为孟德尔是先主观地认定显性与隐性的比例是3:1，再挑接近的数据来呈现，有的认为孟德尔试验的结果太完美，必定隐藏了试验的误差，有的认为在一个小小的花园里，孟德尔如何进行10,000多株的豌豆试验，有的认为试验场地所受的阳光照射可能不均匀，所以豌豆的豆荚与表皮才会出现不同的颜色。这些质疑都没有动摇孟德尔发现的价值，反而像铁磨铁磨出刃来，越多的挑战越证明这发现的真实，这是科学研究珍贵的所在。科学可以让不同的观点反复激荡，直到真理确立。真正的科学家就是真理的寻求者，一方面对于自己不确定或未成熟的看法不轻易发表，这是科学与假科学最大的区分，另一方面对于别人的论点永远保持宽广的心胸，任何看法在还没有成为定律或法则之前都可以自由地讨论，这是科学与政治最大的不同。在近代，更多人重复孟德尔的试验，确定孟德尔的试验资料没有作假。孟德尔的发现越是真实，对达尔文的演化论冲击越大，关键在于科学的逻辑。演化论最主要的缺点是只有间接的解释，没有直接的证据，因为演化的机制物竞天择的自然在科学上是无法精确定义的名词。自然包括了太多的因素，气候的变化、土地的变异、地理的阻隔、海拔的影响、水分的多寡、生物族群的互动、温度的改变等等。自然是个开放的系统，又是持续变动的系统，成千上百个错综复杂的因子全包裹在自然这个名词内。既然没有办法定义自然，就不能精确叙述自然对物种变异的影响。达尔文无法在自然里抽丝剥茧地只挑出一个因子，证明该因子对物种间产生变异的直接影响，这是天择最引人争议所在，因为无法以试验证明，因此达尔文的演化论一直停留在理论阶段，无法成为定律。虽然 演化论的学者努力挖掘出许多古生物的化石，但是化石里的生物残骸静静地躺着，不能跳出来叙述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学者只好替古生物解释，但又无法在试验上证明这是唯一的解释，因此即使堆积再多的化石，也始终无法登上演化率。科学精神讲究的是准确的逻辑，因此理论与定律绝对是不同的等级。物理学教授坎培尔在其所写的《什么是科学》这本书中写道，理论与定律的不同在于，理论只是解释事情的一种方式，定律是唯一的方式。达尔文也知道这个缺点，而弥补这个缺点的最好方法就是用试验来证明。他也做植物的杂交试验，但是没有成功。1868年，达尔文发表《植物与动物在驯养下的变异》，提出假说，生物体每一个细胞内都有一个芽体，借着血液的传送，各细胞将这微芽送到生殖细胞，使得下一代的特征与上一代相似，这就称为泛生学说。泛生学说因为缺乏证据支持，因此被推翻，但是达尔文对生命遗传的想法仍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他认为生命现象应该有个基本的单位，这引来19世纪后期生物学家的探索。探索的结果又回归孟德尔的论点，导致1900年科学界重新正视孟德尔的研究。